我们晚上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复习哈，我们启示录，我们现在已经读到第二章啊。那么我们再把启示录哈第一章啊，我们想我们这一段时间追求的启示录，最主要是我们能打下一个很好的根基啊。所以一开始我们比较不往深处去，我们愿意好好的在主的话上啊。能够丰丰富富的住进来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到我们读完的时候，我们一二三章啊，我们都能背下来。当然这个背不是苦背干背啊啊！现在我们常常来在一起导读的时候，好像这些话很容易就进到我们里面了啊。我们还是一样，我们来在一起，先前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复习，那这个复习呢，也使我们能够彼此的激励。我们看到有一般人都已经哇背得很享受若是你还没有这个跟上，就赶快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就好好的来祷备啊。Amen， 感谢主。好，我们现在因为我们都有分成各组啊，这个有没有组里面啊能够自告奋勇起来啊背第一章啊？还是好好 ，Amen， 来。就你们两个，还有谁啊？没关系啊，一起来哈，三个，还有没有人？炳阳没来哈 ，OK， 好，其他有没有加入的？来，我跟你们一起
扩大啊，
来，我也加入了哈 ，Amen，Amen， 好，等一下姊妹来一组哈，好，来，第一节哈，来，预备，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奴仆，他就借着他的使者传达，用表号指示他的奴仆约翰。约翰便将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念着预言的话，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约翰写信给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愿恩典与平安从那今世昔世以后永世的，从他宝座前的七灵，从那忠信的见证人、死人中的守身者和人际上君王的人手的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了，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神与父的祭司，愿恩耀全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看见他，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
众支派都要因他捶胸哀哭。是的，阿们。主说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这是今世、昔世、以后、永世的全能者。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为神的话和耶稣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在林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想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教会，给以弗所，给士美拿，给别加摩，给推雅推拉，给萨迪，给推雅铁菲，给老底家。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站在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袍，直垂到脚，胸前铸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好像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中握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映入中天发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好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要是活着的，看真活只过看啊，现在又活了，直到好悠悠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是现在的事，以及这些事以后将要发生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的，我动就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Amen。哈利路亚。
Amen。
好，来，我们还是可能时间哈，这个下面就是我们第二章。第二章哈，我们上次读到第一到第七节，有关以弗所书。啊，我们征求姊妹哪一组？姊妹有没有？当然可以啊。好，我们先念一遍，大家一同念一遍，好不好？啊，然后姊妹们来，你们先站出来吧。来啊，来啊，感谢主啊，一起受激励了哈。来来来来，我们以后每一次哈，我们都操练哈，有一些能够哈，来，我们一同先念一遍哈，来啊，重在激励，不重在考试哈，大家不要有压力哈啊，我们不在比赛，我们在彼此鼓励，好让主的话丰富富住到我们里面，好不好啊？来，愿意上来都可以啊。好，来，预备开始。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中握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有忍耐，曾为我的名忍受一切，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所以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临到你那里。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有这件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人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你们好，可以背了哈。来，通通放下啊！来，不是考试哈。来，好，来开始吧。来。你们。
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
是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的，但主他们是假的。你也有忍耐，曾为我的名忍受一切，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所以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临到你那里。你若不悔改，我就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有这件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阿们。
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阿们。哈利路亚。
阿们。非常好，阿们。下一次可以再来。感谢主啊，请弟兄姊妹拿出你们在座位上上头有一张这个纲要。我们读启示录二章跟三章，这个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点，就是我们可以啊照这个方法来比较每一个教会他们有什么特点啊。你看这个表上第一个就讲到，有这里总共大概有1,2,3,4,5,6,7,8,9,10，应该再列一下啊，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应该还要再列一个那个，好像每一个教会在讲法还是有一点点差异啊。好，那个我们看一下，这个主在当时啊，向着当时的，其实是当时的教会非常的多。不是只有七个，那为什么只选了这七个教会？它是非常有重大的意义的。七个教会就说出这个当时七种教会的状况，然后也说出来这个在历史上到时间的顺序上也是有这样的七种教会的一个阶段。当然这个前面的三种已经是过去了，后面的四种类型的教会会存到主再来。所以我说这里我们还忽略了一项，就是当主在讲的时候，有的教会主讲说他会来，像这两个教会主都没有讲他会再来，只等到我来。那其他的四个教会都有讲只等到我来，所以有四种教会会存到主再来，主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这个读启示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我大概第一次读启示录，把这个生命读经这个全部都把它读完，是20多年前，很快的就把启示录全部这个读完啊，生命读经。所以这大概是第三次，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在二家的时候我们也有追求过啊。为什么这个启示录啊，这二章特别是二章三章这么样的重要啊？因为是关系我们的前面的前途，还有关系我们的命运。我们今天好像已经是这个离开了那个启示录当初他们所写的情形，可是呢主就是用这个七个教会来表明啊，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属灵环境、宗教环境，还有呢政治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世界的环境，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做一个得胜者。那特别这个前面两个教会，我们今天有机会稍微来把它比较一下。第一个教会我们这上周讲到了，是以弗所教会啊。以弗所这个字的字义就是可羡慕的，那它是表征这个是主所保爱，在他眼中是可羡慕的，这是我们这个爱主的一个最大的根据。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可保爱的，我们在神的眼中呢是可羡慕的。 主爱我们呢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第一个教会呢，问题是出在我们这里，我们很容易啊就离弃了主的起初的那个爱。所以啊，这个讲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虽然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工作，有他们的劳碌，有他们的忍耐，然后他们甚至是不容忍恶人，原文里面是没有这个人的，不容忍恶，不管是人也好是事也好是不容忍的，然后他们也有能力能够分辨出假使徒，那甚至能够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大家注意哦，这里是讲行为，因为这个尼哥拉党在后面几个教会还会出现，他是现在只有行为，后来会发展的，有教训的，那一直下去的。所以呢，这个主呢对以弗所教会是有责备了，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我们可能在服事上有很劳苦，我们在这个爱心上也非常的多，外面好像有许多的表现，但是主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里面那个起初跟他的关系。所以这里起初这个主在讲到责备的话的时候，是讲到说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所以主在劝勉他们，一方面也兼顾他们说要回想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起初所行行了什么？非常好，起初不是说劳工作还有劳碌还有忍耐，起初就是爱。起初就是爱，因着有爱才有工作，才有劳碌，才有忍耐，才有能力。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把这个次序颠倒了，所以主在这个第一个教会所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那个起初的爱。好，不然的话这里就讲到一个警告了，不然我就要临到你那里，这是一个审判的临到，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事实证明在历史上以弗所这个城是荒废了，它是到了另外一个，大概在旁边又新盖了一个城，已经消失了，这个城真的是消失了，城消失了，灯台自然这个就没有人会在那里聚会了。大概14世纪以后，那边就再也没有主的见证了，那灯台就没有了。所以当我们离弃起初了爱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没办法发光的人。所以这个光啊，生命的这个光是根据生命来的。所以主在最后对于得胜者的应许呼召也是一样，是最终要赐给他们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个第一个教会讲到三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个是什么？起初的爱。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做一个能够发光的见证。第三个是什么呢？能够享受生命树的果子。这是大概很快的再把第一个教会我们来复习一下。好，那讲到第二个教会，第二个教会这个士美拿这个字是这个字的原来的希腊文的意义是末药。我们知道这个末药在圣经里面这个讲了许多，特别是在新约圣经的时候，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来了三个叫博士是吧，金匠家，他们其中有什么呢？带来呢墨药，还有乳香，还有黄金，那是第一次提到。那这个墨药的话它是一种树哈，是一种那个属于那个橄榄树种类的。它那个你把它这个树皮一戳了，它就会流出这个胶质出来。那胶质的话呢，它能够凝聚的。所以它是有这个医治的能力，是有止血，这是跟血瘀有关的。然后它也是这个一般人用来在人死的时候做成香膏啊，在膏人的死人的这个身上用的。所以这里说出来它的表征是在基督的甘甜和馨香中受苦，它的味道是苦的，但是呢它的你尝的时候味道是苦的，但是闻起来的时候它是馨香的，是甘甜的，芳香的，所以它可以做那个香膏用的。好，这是这个字的表征。每一个教会它本身的这个名字呢也代表它这个教会的情形。 他这一个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所以第一个教会的话是讲到初期的教会，在使徒时代。然后士美拿是讲到这个，因为他讲说你将要受苦，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所以是讲到在初期教会，在使徒时代，在过后罗马帝国逼迫这个教会的时期所讲的。好，那么主在这里讲到他是什么，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这整个士美拿讲到，像士美拿教会所说的话里面有几个一直重复的，这个苦啊，还有死啊，死的话但是连于活啊，那既然受苦呢就贫穷啊，受苦就患难啦、啊、所以你可以看起来这个教会好像非常的真的是受苦，灾难非常的多。那底下呢主就称许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其实你是富足的。然后这是指他们本身这一面。然后呢大家就讲到，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会堂的人所说毁谤的话。表示呢他们这个讲到犹太人却不是真的犹太人，乃是撒旦会堂的人，这是讲到宗教的这一面。就讲到会堂好像跟圣殿非常的近，讲到犹太人好像跟神的子民非常近，但是这里讲的都不是真正的，是来自宗教的逼迫。他们的受苦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宗教的迫害。那些犹太人好像是基督徒，又好像不是。所以这里讲，好像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但是事实上他们不是的。然后，这个主就鼓励他们啊，因为知道呢，他们不只有宗教的迫害，再加上政治的迫害。底下就讲到说，魔鬼要将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这个魔鬼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控告者。魔鬼撒旦这个字是那个神的对头。所以你看到第一个讲到乃是撒旦会堂里的人，是讲到神有一个对头，用宗教来对抗这个神的子民。然后呢有一个控告者，魔鬼是控告，这个是控告到政治那里去，叫罗马帝国的人来逼迫他们。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这个真是一个里外都是受苦的一个教会。感谢主，我们今天处的环境好像不是这么没这么苦。实际上呢死亡的运作是随时在我们四周的。我们虽然没有真正碰见死亡，没有碰见这个患难受苦，可是我们满了忧愁啊，满了对前途的挂虑，然后满了对身体健康的挂虑，对不对？还有这个以后退休以后这个生活怎么办？其实这个啊都是啊死亡的另外一个面，因为是要叫你能够软弱的，是叫你患难的，叫你考虑的，考虑你自己是不是能够生存好，是不是？是不是活得好？都是跟死有关的。所以原则呢，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呢，还是一样的。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实际上这些逼迫，好像没有这些逼迫啊，性命难保这种情形，但实际上它的原则还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人的一个眼色，人的一些说法，人的一些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反应，都会叫我们邻里下沉啊。这个就是死亡，这是要叫我们死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软弱，心情上也好，这个精神上也好啊，身体上也好，灵里上也好，软弱再下去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死亡。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讲到士美拿，我是很有负担的，因为外面看好像我们没有那样的环境，实际上我们里面是常常要遇见这样的环境。所以主就先来宣告说，他是那一位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主自己经过很多的软弱，经过很多的限制，经过很多的试验，经过很多的考验，他是胜过的。所以主这里讲到说，那首先的、末后的，表示说没有一个、没有一项他不知道的，没有一个他没有经过的，没有一个是他不能体会的。因为后来这里又讲说他是死过又活了，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的。 所以这里的要胜过当时的环境呢，就需要经历主的复活的大能。前面是要认识，前面那是讲他们，你们要恢复到起初，你们向着主的爱。这里是讲到面对未来的环境，或是甚至他们当时的环境，所要经历乃是经历主复活的大能。所以主这里就鼓励他们说，你将要受了苦，你不用怕，你不要担心你会被 lay off， 你不要担心这个到了65岁退休的时候钱不够用。其实这个都是死的，这个死的能力在运作，叫人担心，叫人害怕，这个就是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啊？其实这个就是死。我们呢有那位首先的，有主的起头的，我们有幕后的，主是幕后的，主可以带我们经过的，主已经带我们活了这么久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交给主。他说看魔鬼要将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所以这里有一个东西是叫做受试炼。我为什么讲这个 layoff？ 因为我们公司最近是在 layoff 了，大举在砍人砍得很厉害的，所以我才会讲这个，人心惶惶的，真的是这样子，都在怕，都在受苦，是不是？都在怕，都在怕当中那个怕就是叫人受苦然后觉得前面的道路没有把握，你们。其实呢，这里是讲说叫你们受试炼，我们随时都在接受这样的试炼。试炼说我们的这一生呢，是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是主来负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因着这样的试炼能够更强，对主的认识更强。所以这里讲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就当时来讲，也就是说他们所要经过的十次的大逼迫，在罗马帝国政治的这个逼迫里面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所以主这里呢就劝勉他们，也坚固他们说，你们务要致死忠信，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死是最羞辱，死是最坚强，死也是最残忍，是不是？这个人所能够碰到了最大最大最残忍最羞辱最强的能力就是死。我们的主是什么？死过又活了。哈利路亚。你看每一个教会他们所要经过的一切都根据我们所认识的主是什么样的一位主。以弗所教会那里说到主是哪一位呢？是右手中握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一位。他是照顾爱护他教会的那一位。所以他们需要回到主面前，再来把起初的爱心再恢复过来。那么讲到这个士美拿教会呢他们所要经过的这个危难的环境，死亡的权势之下，需要认识主是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所以主就劝勉他们，然后最终会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你看这边整个都是讲到苦死生命活等等受患难下到监里试炼全部都一个 package， 那全部就是一个，对不对？没有分开的，就是一个 package。 所以当我们碰见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可以经历复活大能的时候，我们觉得为难的时候，就可以经历主活的显现的时候。因为我们至死忠信了，主就赐给我们那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就不是说这个生命的冠冕，是因为他一直在这个生命的经历里面，所以最终有一个冠冕给我们的。它不是外面加上一个，乃是里面生命的经历以后，越来越经历，越来越经历，经历越来越深，对于主生命复活的大能的经历，最终就成为我们的冠冕。这是我们这个感谢主。所以最后呢，他对于这个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呢？你们绝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所以人的死亡其实是有两次。第 第一次的死是身体的死。第一次的死是什么呢？人的灵魂与身体分开，这是第一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是什么呢？人的灵魂与神完全的分开，这叫做第二次的死。所以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是没有作用的。所以主在福音书也讲说，你们不要怕那个能够杀身体的，对不对？他能够杀身体，但是不能杀你的魂。你要怕能够连身体跟魂都能够灭绝的，那是主啊。人最终呢，身体会没有，那灵魂呢？当然主再来说，我们会有重新得到一个身体。那最终那个最可怕的是人的灵魂跟神分离啊，那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这里就应许说，绝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这是给士美拿教会的一个得胜者的应许。然后在士美拿教会里面，主也没有责备，也没有警告，主完全是在一个称许、鼓励，然后劝勉、坚固啊，这个话，这样的口气之下的。感谢主，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其实这些都可以应用的，对不对？啊，我们要常常恢复啊，我们向着主的起初的爱，常常回到主面前。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主不爱我们了、啊；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好像主同在好像不太多。其实主这里讲到，他右手中握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把握，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一直在带领着教会，主一直在照顾他的教会。然后第二个就讲到我们不要怕死。这个我记得这个有前几年在二家服事的时候，哇，有一阵子这个碰到一些情形啊，那个时候就想说，这个甚至有这样的心情，就我们顶多就命就没有了嘛，对不对？还有什么大不了一条命啊，人真的是这样，大不了一条命。其实人当你不怕死的时候，哇，你什么事情很多都可以越过，真的是这样。那我们不要讲说死好不好不要讲那么极端。那有时候我们身体累，身体累，你说啊，算了，那我就算了，这很多事情我就不干了，教会情形我不要侍奉了。这个时候要经历这个神复活的大能。我觉得这个在教会服事里面有两个东西哈，如果我们抓住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超越。第一个就是你钱是可以给出来的，第二个呢，你顶多就是这条命，你命是可以牺牲奉献的，那很多东西啊就能够超越。这个人是超越的，没有什么可以怕的，身体的软弱不怕啊，人毁谤的话也不怕。这里讲到说是什么呢？他们撒旦会堂的人所说毁谤的话，因为他是超越的，他连死都不怕了。哦，我觉得这个在几年前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啊，真的是这样。当你这个都不管了啊，甚至前途都不要管的时候，哎，你好像这个人超脱了，非常的超然啊。当然自己能力还是很有限，但是那种心情上，哎，好像就能够让主做很多，因为你是超然的啊。所以这里还是啊，其实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还是主所说的，那首先，那末后，死过又活的，是这一位主向教会说话，啊，叫我们能够往前，叫我们能够得鼓励。感谢主，阿们。